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我们录音室还有一位嘉宾。你好，五月。
你好，二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五月好。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关于查理·柯克弟兄遇害的第三期，虽然我们可能不是聚焦在他这个寻道遇害这件事情上，我们是聚焦在他的一些思想观点上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拿出一些他在生前极力所持守的一些观点，我们自己来有一些分享。那上一期我们已经讲到了他就是关于移民法案啊这些查理柯克自己的观点。那我想这一期呢我们再抛一个大雷看炸的响不啊，这个大坑就是关于堕胎。我想堕胎其实我们华人哈，我们是比较保守的，我们肯定认为堕胎不好，但我们认为的不好更多的是跟面子有关，就像离婚啊跟这个约没关系，但是是跟面子有关系的啊，或者是堕胎也是我们也觉得这个好像丢人，然后呢才会想到啊身体上会受损害啊这些的。我们根本还不太理解为什么美国对堕胎这件事情吵了几十年，就一直在吵，还觉得吵个啥呀，
他们在这方面还不如中国人开化。
对呀，我们说干就干。
你们是觉得中国人对堕胎看得很重还是对堕胎看得很轻啊？
当然很轻啊。
不是看得很重，是指的是我们是觉得如果发生了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家丑，因为它就是影响到我的面子。当然这还是我的那个年代的啊，
对，我就是
现在的年代可能要开放一些，现在的数据可能更加惊人，因为中国堕胎是没有法律限制。
因为我在医院工作嘛，在国内，我个人倒认为华人在这方面反而是看得比较淡的。刚才说的羞耻感呢，我估计你是想说的，像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的父辈吧，父辈母亲那一辈，他们是对未婚先孕，他们去堕胎，他们觉得很羞耻，那个时候藏着掖着，但他们只是考虑的顾及到的是母亲自己的名誉。
我们不管是我们华人看得重看得轻、我们都不会把它和杀人联系
的。
对，
这就是我想说的，
对吧？
是
的，不管是说你看得重啊，你是觉得哎呀这事儿挺大的，或者是这个事儿挺丢人的，或者是这个事儿有危险，或者是这个事儿怎样的，你不会把它和杀人联系在一起。
对，
我们当基督徒也当了10年20年了，其实我们对很多基督信仰的信条啊，我们是觉得自己知道了，其实我们从根本上是不知道它的根本的逻辑原点在哪里的。其实在堕胎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查理·柯克还是给我关于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啊，打通了一个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理解的通道的。原来也听他们吵嘛，就吵该不该堕胎，堕胎自不自由啊，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但我们都有点雾里看花，
对，
就是因为我们文化里面没
有
这个，
我们
有
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对对对。
然后有人就说基督教为什么反对堕胎啊，说基督教说不能杀人，我当时就说哪个教允许杀人啊，哪个教也不允许杀人啊，穆斯林允许杀人啊，也不允许杀人啊，
对，
佛教更不能杀人了，对不对？其实它的实质不是在这里，它的实质是在于对生命的尊重。
对，
在悼念查理·柯克的过程中，你势必去看之前的那些演讲啊辩论啊，我就看到了一个辩论，一下就把我的脑回路打开了。回来我就提问 Helen， 我说 Helen， 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信仰我们是反对堕胎的，他说对，但是我看到他们在电视上争论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假如一个女性她怀孕了，她这个怀孕是被强暴而导致的怀孕，那么她可不可以选择堕胎？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在看查理·柯克的这个演讲之前，我认为这个是情有可原的。Helen 当时我一问他，他也说哎呀这个是个特殊情况，
可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小概率事件，这个堕胎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吧，因为并不是这个女人怀孕以后后悔，或者是发生了非婚内性行为，或者是怎样。他说这个被强暴堕胎也能说得过去吧，大部分华人会不会都是这样
想。对，我们基本上停留在这儿。
对，那其实是我们没有明白为什么基督教教义里反对堕胎。基督教教义反对堕胎的根本点在于，在这个子宫里的这个小生命，他的生命权是一个完全应该被尊重的最高权益，就最高权利就是生命权。 虽然他会给怀他的母亲带来一些痛苦，带来很大很大的不方便，但是这个母亲对自己身体的权利不能高于这个生命的自身的生命权。如果说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观点，说我们反对堕胎是因为我们尊重生命的话，问题就在这儿了。如果正常怀孕的那位女性她没有权利堕胎的话，那么这位被强奸的女性她也没有权利堕胎。为什么？因为生命权是最高的，那个小生命并不能因为是强奸这样的一个性行为产生的，她就应该被剥夺生命权，她和其他的被孕育出来的生命的生命权是一样的。那这个问题尖锐在哪里呢？尖锐在说那对这个母亲太不公平了。 这个母亲要承受的东西太多了，她并没有过错呀。
对，
她是外面的一个暴力被一个恶的东西给侵犯了的，凭什么让她来承担呢？是的，这个从情理上理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假如说一个母亲是因为被强奸而把这个孩子堕胎的话，那就等于把这个罪归到了这个小生命的头上。这个罪当然不应该归在这个母亲身上，这个罪也不应该归在这个小生命身上，这个罪应该归在那个施暴者身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被强奸的女人可以随意堕胎的话，我们认为强奸别人的这个男子他所造成的伤害仅仅是对这个女性的伤害，实际上他不仅仅是对这个女性的正常权利的伤害，他还甚至可能导致这个女人要忍辱负重的去抚养一个他本来不计划抚养的孩子。这个成本应该归在犯罪的罪身上。这也就是西方为什么对强奸罪做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处罚，它不仅仅是对女性性权利的一个侵犯，如果导致怀孕这个女性不能去堕胎，她把这个孩子如果生下来，那她是不是要承担非常多的不应该在她身上的东西。
我觉得阳光这点哈，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提醒。我自己觉得做基督徒听到堕胎呀、这些哈，我们都是首先就说肯定反对啊，因为圣经上这样写的，不能杀人。他刚才那种解释，他后面分享的时候他也说到生命权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一点，就是这个所谓的生命权的这种辩护或者这种理论，它的根基在哪里？它根基在于创造论。你的生命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生命权基于上帝创造的人，所以每个人都有最基本的生命的权利，
第一权利。
对对，
诗篇139:13-24，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魔腹中你已覆庇我。所以他这个讲到堕胎不许堕胎，他从大的原则上他就是个杀人和不杀人的问题。当然强奸导致的怀孕只是里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
对，
是一个女性最不愿意生的一个例子。
对，
因为可能生了这孩子天天都想到，天天都想到这个事情。
对，
对吧，时刻都提醒这个女性是因为被强奸被落下了这么一个记号。
对，
对吧，
而且他要带的这个孩子呢还是一个伤害他的人。
对，那里面还
有
穿着
的
一半他的基因，所以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就又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上帝在做十诫的时候啊，他没有一点点余地说在什么样情况下能杀这个人，什么样情况下不能杀这个人，就是因为很多的时候量变到质变，就是人必须要有个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就说不许杀人，你不能设定一个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杀。我们现在想，如果因为他带了一生的痛苦，同意强奸以后这个胎可以堕下来，这一批过了，但是马上人就可以紧接着提出第二条，你为什么同意他强奸了这个胎可以堕，而这个女的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怀孕的时候不可以堕呢？好，如果说只要是夫妻关系不好，本来结婚的时候夫妻恩爱的可以的，后来夫妻关系不好恰巧又怀孕了，那也赋予了这个妇女的堕胎权。如果第二条又让步以后，那第三步就会有一个人再来说，那如果这个女的都怀了好几个月，我今天心情不好，我不爽了，我就不想怀这个孩子呢，可以不可以把它堕胎呢？实际上这个可不可以堕胎，一方面就是圣经上写的很明确，不能够是杀人，另外也一个就是我们到底如何去运用我们自己的自由和自主权的问题。因为今天支持堕胎的人他们肯定是总这样讲的，我的身体我做主。
对，
对吧，
对，
我怀的这个孩子 我天天背着他，我承受很多痛苦，你们谁能替代我吗？你们能把我的胎儿移到你的子宫里吗？你们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不要来替我说话，这是我的身体。他们认为这就是自由。
对你的身体你可以做主，但是你的身体你做主的时候，如果影响到了另外一个生命的生命权的时候，如果他的生命权威胁到你的生命权，这个你可以为了自己的生命权竭力的主张，但是如果你不是威胁到你的生命权，而是让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苦难，让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屈辱，让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负担重的时候，这样的罪不应该归在这个孩子的头上，而应该归在那个施害者的头上。
嗯、
道理的理解上起码是这样的。
对、
嗯、
所以实际上这个堕胎一方面就是牵涉到能不能杀人的问题，定性上。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我们到底如何去理解一个自由。什么是真自由？我觉得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而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
就是从神学角度来观察的话，人从伊甸园出来之后陷入罪里，陷入罪中以后，人已经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在这个时候你在一个局部去讲自由的时候其实是缺乏意义的。
就很有意思，我们自然的就把查理·克克的一个堕胎的观点引申到他对自由的捍卫、
嗯嗯、
因为他最后一场辩论身上穿的那个衣服上面还是写了就是自由嘛、
嗯
嗯、他一生当中就是捍卫的言论自由、
嗯、
还有包括他的一些拥枪自由，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所表达的真自由是什么、
嗯、
或者说仍然是回到查理·克克，我们来把他自己对自由的一些理解可以剖析一下，看看他的自由是不是跟我们的基督教所说的自由是吻合的。
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我们今天人讨论自由，我们的定义特别现代。好，什么是自由？就是我想干啥就干啥。那是不是这句话的背后也意味着我是我自己的标准？那我既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这个叫自由。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哈。但是如果自由的概念是我既能够行善，也能够行恶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说上帝是最自由的，对吧？按照这个逻辑的话，上帝就可以行恶，对不对？因为上帝是最自由的嘛。
嗯、
No， 你会看见整本圣经启示出来的上帝是不能行恶，上帝不能被罪试探，对不对？
对的。
所以那如果这样推理出来的话，那上帝也没什么自由，他一点都不自由，因为他想行恶也不行。
是的。
哎，
他里面没有恶这个信仰。
对，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自由的，因为他是凭己意行事的。但上帝不仅是自由的，而且他是至善的、
嗯、
所以他不能行恶，他所行的都是善。所以这样子我们逻辑推下来，其实自由等于善。所以自由是只行善而不行恶。如果这样子推理下来，我们就知道了人们所理解的我想做啥就做啥，包括我想做坏事也行啊，那是我的自由啊、
嗯、
我想捣乱、
嗯、
我想打砸抢、
嗯、
这就是我的自由。 No， 因为自由跟良善是挂钩的，是天然对等的，所以自由等于行出善来。那如何行出善、
嗯、
自由就是善，你说的。
对，
自由
就
是
善。
你说的很对，自由就是善。
嗯，
你说了有一部分说我自由就是我既可以行恶也可以行善，
就想干啥干啥，
对对，想干啥就干啥。还有一种人更有隐蔽性、
嗯、
甚至你和我都是这样的。
嗯，
而且我行的都自认为是善的，我并不觉得我是恶的。你以为那个枪杀那个查理·克克的人，他一定认为他行了一件恶事吗？
嗯，
他说不定还认为他行了一件很正
的
事，对对对，
是的，
很善、
嗯。
这个是更加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
嗯、
所以
什么是善？
对，所以人定义善啊，就像柏拉图说的一样，柏拉图给了一个理论，他说良善，他说实际上所有人做任何事情都是趋利避害的，那个利也代表良善，就他。你去问监狱里的每一个犯人，他可能说我是为了我八十老母抢劫的、
嗯、
啊！你问另外一个人，我去偷东西，我可能是为了什么什么，就他都有他善的理由，因为这个善是自己认为的善。我们想不断的表达这个，就是人自以为的善。
对，
他认为我就是善了。No， 善一定有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从信仰的角度，从启示来看，就是善不是我们自发出来，不是从我们这有罪的个体或有罪的这个群体里面生发出来的一个善，我们是没有标准的。当亚当夏娃背离神的时候，我们人性出来的只是恶，因为已经被罪污染掉了。
对，
我们人性的这个代码库里面没有善的这个代码，除非外来加给我们，这个外来就是什么？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标准，上帝说什么是善，才是真正的善。
回到自由里，我们大概可以分这么四个阶段，就是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是有犯罪的自由，也有不犯罪的自由。那么亚当和夏娃坠入罪之后，人类是处在一个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不犯罪是一个自由，就是你说的我不想做什么事情可以不去做，就是人没有了不犯罪的自由。我们被耶稣基督的灵重生了以后，我们有了不犯罪的自由。到了我们真的进了神的国，就像海伦说的，跟神同在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没了犯罪的自由。所以你看这个自由，它一直是伴生着犯罪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自由一直是被人滥用的一个东西。我在上一集说到了，现在的所谓的自由主义，现在所谓自由的泛爱主义，都是源于神学内部的柏拉修主义，就是所谓的人文主义。它在整个的神学争论中一直与正统神学是针锋相对的。包括后面他对阿米念主义的影响，他其实都是一直在与神争夺权力的一个过程。人要的自由的过程，如果你是在与神争夺权力的过程，你势必是站在敌对神的这样的一面的。我们现在看看，我们那些要自由的人，他要反对的就是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秩序，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是非，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善恶标准，他要打破这一切的东西。眼看着他打破的是一些人类的规矩，实际上他要打破的是神的规矩，他要的是一个没有被管束的完全的自由。但是很可悲，尽管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人是被造的呀。
对，
你的被造的属性就决定了你是一定有人管的，有人造你就有人管你，对吧？如果你是自由拥有，可能就是你可以，你追求这个自由没有问题，
真正的自由的。
但是你看那个真正自由的上帝，他是无罪的。所以在自由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都能够安静下来，不要天然认为自己的正确，不要天然认为那些给你们宣扬基督信仰的人是老旧的古板的保守主义律法主义的话，你们真正的去考虑他们强调的自由和我们在圣经中得到的启示的自由，你可能就会慢慢的明白，你自己所追求的那种无上的自由，没有管束的自由，它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
这是你的属性决定的。
对， 对，真自由就是要行善，那要行善就要先知善。
对，
而这个善知的这个善的标准不是我们，是上帝定的，是创造者定的。圣经上也说，认识耶和华才是知识的开端嘛，敬畏耶和华是真聪明，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大家都说了，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是纯善的，我们跟着他就是真自由。你要不然就是上帝的仆人，要不然就是罪的仆人，对不对？就有两条路，没有个中间说你我也不听罪，我也不听神，不可能的，没有可能的。对
对，
看我们刚才从这几个争论的比较激烈的，什么关于堕胎啊，关于移民啊，关于对 LGBTQ 的看法呀，我们都引申出来几个概念，一个是关于自由的概念，
对
吧？一个是关于公义的概念。我想我们还可以继续引申去谈，一直有一个词在我心里头想蹦出来，就是代价。我为什么会有代价这个想法呢？最开始是因为查理·克克在跟人争论所谓的拥枪法案的时候，别人就说，哎呀，美国一年有多少人死于枪击案？其实查理·克克他认为问题不在枪，而在于用枪的人，在于对枪支的管理。那么有没有因为让美国的社会拥枪而造成了一些枪击案呢？有可能有的，我们就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因为这里头也牵扯到对枪支的管理，这里头也牵扯到造成枪击案的枪支是合法枪支还是非法枪支。因为你即使是禁枪，那非法枪支你是禁不了的，你禁的是合法枪支嘛，对吧？好，这个问题太宽泛了，也太涉及社会和政治层面，我们就不展开。但是查理·克克他说，哦，那这些失去的生命可能就是美国人想要拥有枪支的这件事所要付出的代价。好了，这些人们他们非常浅薄也非常恶毒的就说，哎，你看 你不是说应该拥枪吗？那你现在就成了这个代价了。这个其实让我心里说的挺难受的。
嗯，
我现在把这个事情翻过来说，假如说明天一纸禁令下来，美国人都不许用枪了，咱先不说这个东西要执行下去要丢掉多少人的性命啊，即使就是假如执行下来了，不允许人们用枪之后，人们一定还有其他方面的代价，有可能是持强凌弱，有可能是其他。我举个例子，我在美国社区里头走路，人家门口有个篮球架，孩子就跳过去就摸那个篮球架，摸完以后他跟我说，哎呀爸爸，我刚才是不是蹦到人家院子里了，人家要是有枪是不是可以一枪打死我。作为一个孩子，他都知道在美国别人的私人领地你是不能进入的，你进入你是要有被别人枪击的这样的风险的，对吧？不管他有没有枪，但是如果都不允许有枪了，这一条就不存在了，你所有的院子你都得高墙大户的垒起来，没准到了某个时代，美国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就禁枪了哈。禁枪之后一定也有禁枪的代价，他每一个事情最终他都有代价，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人愿意成为代价，我相信查理·克克他也不愿意成为一个代价，如果他知道那天要有人枪杀他，他也会尽量避免这件事情，但是他自己从一个宏观生命意义的角度上来讲，他愿意成为一个代价，他心甘情愿的成为一个代价。这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他是殉道的，他是心甘情愿的殉道的。作为一个人来说，本能的谁也不愿意成为那个代价。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里，他是不是也求神说，我求你将这个杯呢挪去，因为耶稣也是百分之百的人呢，
对，
从他的本性上来说，他要承担全人类的罪，他要在十字架上忍受肉体的痛苦，关键他还要和父隔绝，
对，
这是他不愿意承受的代价。但是后面那句话他说的更清楚，他说我愿意父的旨意成全，
是，
这就是一个人，他不矛盾的。
嗯，
那么查理·克克身上他也体现出这样。有人说，难道他就是愿意这样去死吗？没有人愿意去死。但是如果为了上帝觉得我该在这个时候死，我就能够慨然赴死，我就能够勇敢去做上帝呼召我去做的这样的事情。我相信，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纯粹、很纯粹的基督的门徒的他的一个人生选择。
是，我们要从微观的角度，没人愿意这样选择，因为我们都是趋利避害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从宏观，这个所谓的宏观，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位掌管一切的上帝，最后我们到他的面前去交账，有这样的一位绝对者、超越者、决绝者、审判者的话，所谓的代价就是把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这是一点。第二点，剩下有一句话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
嗯，
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我们各样的大罪小罪都是互相影响的。
嗯，
这个社会也是互害的。出现这些意外，或者是出现这种所谓的不公不义的这件事情，这不正是我们一个有罪的世界的体现吗？
嗯，是的。
你想逃离，不非上帝公义的国降临，完全的公义没问题。但是在面对现实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有罪的世界。有罪的世界里面充斥着人的罪，在这样子的一个黑暗的和绝望的光景里面，耶稣基督的恩典却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条路。我们可能有一天会遇到无辜之害、无妄之灾，完全可能。我们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这是当得的。但是因为救恩之门已经打开，因为救赎的恩典已经临到我，这一件你叫它代价也好，恶果也好，你叫它一倒霉的事情也好啊，都会变成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祝福。
没错，如果这个代价是有意义的，这个代价就是当付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自愿付上的代价都要换取一个比代价更宝贵的东西。举例，
对，
耶稣基督献上自己的性命，换来的是整个神的选民的生命的得救，这就是赎价嘛，对吧？所以说愿意付上的一个赎价，一定是为了成就另外一个更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在悼念查理·克克，哎，大家就翻出他的这么多人的优点，又翻出来他的这么漂亮的人生，这么美好的家庭，这都是代价呀。这个东西越贵重，换来的那个东西就更加的宏大，就更加的有意义。 我们是存在于神的意义之中的。其实我们不要把它觉得，哎，只有付上生命才是代价。每个基督徒选择走向信仰的这条路，选择做基督的门徒，你就已经付上代价了。
一点没错。
我们说简单一点，你不能撒谎啊，你要拿出一点时间来在教会，你要拿出经济来支持教会做奉献，你要摆上时间，所谓的摆上就是你付上的代价。
对，
我们选择了这样一条路，我们势必就不能同时选择另外一条路。所以说在这个世上，只要我们知道我们付上的这个代价是和这个世界最有意义的事情连接在一起
的，对，
这就是我们顺服在神的旨意里啊。神说怎样就怎样，我们付上这些代价越大，由此而关联的神的荣耀就越大。
当然这个不是人文主义啊，或者是这种道德主义的自义哈，
对，
或者是交换，这个不是，
对，
跟交换没关系。我相信就像你说，查理克克如果知道明天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刺杀的话，他也会能够规避的。
对，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掌管的，这是天父的世界，上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话，那运行在其中所有的一切是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行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这就是有意义的。
对，今天我们说的代价不一定就是生命的代价，上帝看很多事情跟我们人看的不一样。固然我们今天说查理他把生命把他最宝贝的东西送上去了，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是人人都是查理，很多的人都说我们是查理，我们是查理，我们今天这样说不等于我们每个人都要去献上自己的生命，而是在我们自己在上帝呼召我们的这个位分上尽力做自己的事情，做一点点小事情也是代价。
嗯，
刚才我们又说的自由，我们
自由需要付代价的。
对，按照我们人的本意的自由，我们是愿意去做不好的事情的。但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在他全善的神里面，我们要去顺服那个善，而做一些自己本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就是代价。
嗯，
啊，你有的时候去教会，你去接送一个人，本来可能开一个车直接到教会只要五分钟，你可能要绕一下带一个人，你就要多花五分钟。或者说今天咱们去教会的时候，我自己找个凳子坐一下就好了，但是有的人说不行，我要站在那儿去把一个凳子先让给一个年纪大的人，这些都是代价。在神眼睛里面，当我们愿意为他付出的时候，神把我们看得跟圈里一样的宝贝。只要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说，神啊，我愿意听你的，当尽了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就已经是圈里了。
我想感谢神哈，其实就像阳光说的，最终那个终极的赎价是耶稣基督。
是的，
对，我们没有人付上那样子的赎价。
对
啊，耶稣也说学生不能超过老师是吧。所以感谢神，我们纪念查理，我们也怀念他，也希望查理所行的所说的能够鼓励我们。我们不是把他当偶像，而是在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像山上的城一样，我们愿上帝借着我们微弱的光，能够勇敢地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
好
啊，那我们今天的饭桌派就到这儿，我们期待下一次有更多的话题跟大家分享。
好的，
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
再见。
好，再见。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